我一开头就说过哈，这个耶利米书像这种先知书啊，讲起来很沉重，你读起来都很沉重，而且还有超长，所以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讲一直讲，你讲他52章讲下来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哈，在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只是抽着讲16次，讲了耶利米书，讲到有个姊妹都要打电话来抗议，叫我不要讲耶利米了，心情沉重啊。就曾经有一对夫妇后来离开我们真理堂到别的教会去，那个姐妹走以前就跟我说，庄牧师，每次听你们讲完道心里都很沉重哎。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人来教会都希望来开开心心的啊，结果呢都被扎心。那有多少人好像有被虐待狂一样，每个礼拜来一次扎一下，下礼拜再扎一下，下礼拜再扎一下，下礼拜我要再来了再被你扎一下。所以有些人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就喜欢找些开开心心的事情。可是圣经上的话哈，像先知书它是写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其他这边所说的一些事情固然讲当时的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事情是已经2500年前的事儿了，难道今天没有吗？我们今天的人，尤其我们现在在哪里，在美国，在这些所谓欧美国家，原来是基督教的国家，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台湾，不是中国大陆，我们在那边大部分的百姓是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主的，他们固然也拜偶像，他本来就不认识，可在欧美国家，他们原来是基督教的国家有1000年之久，那现在在干什么？如果你去欧洲看一看，那些教堂门可罗雀，真的是他教堂门口那些鸽子都比里面的人还多，真的是门可罗雀，我告诉你怎么啦。所以我读了一些注释书，那些 commentary 当然都是美国人写的，有些人写着写着就说，哎呀，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美国，我们的欧美的这些国家，我们不就是像这样子吗？离弃了我们原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就是上礼拜我们说过的一个活水的泉源，去追求一些虚无的破裂的池子等等。那所以这些先知书沉痛的话，是对每个时代的人讲的，也不仅仅是说欧美国家，他们曾经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即使我们是基督徒，以个别来说，我们会不会也是我们认识的神，我们说是信主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有点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一样，却好像离开了跟神所立的约，偏行己路。当然先知书耶利米除了话语沉重以外，他也是很会用比喻的哦，那种比喻你说生动也很生动。他说你们就像野驴，就像在发情的那个母骆驼，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毒蜂驼，所有的英文都翻译成 sea camel， camel 是骆驼， sea 是母的女的，那种母的骆驼啊，一发情起来的时候到处找情郎，你懂吧？还用这种来形容说你们在追求那些假神的时候，就像是野驴一样，就像发情的母骆驼东奔西跑，他用这个淫乱来形容，就是你们拜假神，离弃你的婚约的丈夫，用这样来形容。所以他的那种话语又很强烈啊，也很生动，尤其如果你生活在那种巴勒斯坦那种地方，除了农田的比喻以外，这种动物来讲，最常养的就是骆驼啦、驴啦、羊啊、牛啊，就这些东西嘛。还有这种很生动的话语，但是非常强烈的字眼来指责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们这些罪。当然，这一章哈，大部分是比较集中在讲当年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他在讲以色列，可是他有提到犹大，所以他为什么在讲的时候，忽然间在第28节最后讲了一句话：犹大， 你的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是相同的。他在讲以色列，可是立刻转到他自己的国家犹大国。因为耶利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一百年前以色列国就灭亡了。他就回顾这个历史，以色列国怎么灭亡的？那现在我们呢？当然到下个礼拜，到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你就会看到很清楚，他就在比较以色列怎么样，我们犹大比他们还恶劣啊，他在形容这种事情。所以他用历史来提到一些事情，为了提醒当代的那些人。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先知以赛耶利米呢，他也用一些好像民间这些百姓们说的话哈，用他们的话来做好像一个答辩嘛。啊，你们说，比如说第二十节，你们说我不侍奉啊，他就一段一段的讲，你们说我不侍奉。二三节，你们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巴力啊，你说的哈，然后就像法庭上在那么辩论一样，你说 OK， 我拿出证据来，你没有啊。所以二十节、二十三节，然后二十五节，我告诉你不要赤脚啊，不要去乱走，赤脚走路喉咙咳干咳，你倒说这是枉然，不要，我要走我的路。你有孩子就知道，孩子在三四岁叛逆期的时候，你要他做什么他就是 no， 那你要做什么 I don't know， 就是无理取闹一样，要你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那你想做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当时的人就是这样，他叫你不要这样我偏要，所以他用这样的话说，你们在说什么，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什么啊。所以二十节、二十三节、二十五节、二十七节、三十一节、三十五节，那还有说一节里面他讲两次，都是用以色列人说的话，然后先知来反驳。没有，你看看你做的事情，你说你没有，你看看这个，就用这样的方式啊。所以这是一种法庭在辩论，你知道，如果你看一些电视剧那种，在法庭里面这个律师哈，在诘问那个证人也好，或者是被告的时候，都一问一答，一问一答，那很尖锐的那种问答。那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二十节他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很有意思，我发现哈，在英文圣经里面全部是一半一半的，有一半跟这个一样，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可是有另外一半，像譬如说 NIV， 你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到底是我解开你的还是你解开你的，一半一半。那中文的新译本也是翻译成你，所以到底是我解开你的绳索，解开你的轭，好像让你自由了，还是你自己把你的轭解开呢？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经文的那个原文，希伯来文的手抄本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一个字母两个字母的差别，就可能有这样或那样，但是这两种其实固然不同，非常不同，你跟我不同，但是在表达事情是类似的。那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那讲话就是耶和华神，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当年解开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折断你的轭，让你从为奴之地的埃及出来了，我拯救你了，然后你说我不侍奉，我帮了你，让你自由了，你现在不侍奉我啊，是这个意思。那如果用你呢，就是你们自从离开埃及以后，在西乃山我们立了一个约，我们是立约的，神跟百姓立约的，可是你说我要折断这个轭，解开绳索，就是我不受约束，我不侍奉。那如果用这样的讲，就是说所讲的这个时候，就是已经立约之后，这些百姓自己要折断他的轭，解开他的自己的绳索，他要得自由，因为后面也有嘛，后面也有，就是说我要自由，我不要守这个约，对不对？他在我看在后面哪一节，他只要说我不要守这个约，我要自由。所以如果用你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个前后呼应的道理哈。所以但是我也是有点好奇， 当然我的希伯来语没有好到说我去分辨到底哪边对，我想这些圣经的翻译，中文或英文的翻译，这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他去翻译的。可是有两种非常不一样，就可见就是版本的不同。那我所了解是希伯来文的版本跟那个早期希伯来文翻希腊文的74译本，这两个版本，一个用你，一个用我，是这样。那所以学者们有时候意见不太一致，但我想两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重点呢，不管是我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让你自由，或者你自己把你这个轭跟绳索解开，重点是你说我必不侍奉。那我们这边就加上一个侍奉耶和华。可是耶和华的，如果是和合本繁体字直排版，右边就是点点点点点；如果是横排版，你在你的圣经下面就点点点点点，意思就是没有耶和华这个字。我不侍奉，所有英文版本都一致的 ，I don't serve。我不侍奉，侍奉谁呢？没说，没说。但是你看我们的和合本哈，这个小字，他就提到这个翻译有点不一样。或者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别的神。那不侍奉别的神，那表示我侍奉耶和华了。可是下面说的话就是反过来，然而你呢，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就是你的拜偶像。你说你不侍奉别的神哦，结果你在这里。那如果没有别的神，也没有耶和华，就是你说我不侍奉，你是对神说的，对耶和华说，我不侍奉，我不侍奉耶和华。再加上耶和华也是对，他是对耶和华说的，不侍奉耶和华。但是反过来，我屈着身在高岗上，在树下弄个小偶像。你如果不太懂什么叫小偶像的话呢，在中国，台湾农村到处都有，这土地公、土地婆，就小小的那样。他到处弄个土地公土地婆，我告诉你，台湾最有钱的郭台铭，他是非常相信土地公的。他每次坐飞机他抱两个，一个就是土地公，另外一个我不记得他是抱一个妈祖还是抱一个关帝爷，但土地公他抱着，因为他发财，他认为他鸿海啊，这个富士康发财就是因为土地公。我看过电视节目在讲，哦，这么有钱的人，那当然了，他这种人我也不知道，他信什么东西的？他当年去参选总统的时候，他说是妈祖叫他去的嘛，对，就连初选都输掉了嘛，那是妈祖搞错了，还是你搞错妈祖的意思，还是说妈祖这叫做破裂的池子，或者是虚无？你在搞什么鬼？那也没有道歉，对不对？那他很信呐。所以哎呀，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前有的今天还有，这国有的另外一国也差不多类似的东西。所以当时的迦南地的人拜偶像就是在高山上，因为他们认为神都在山上嘛。另外这个茂盛的树下面他就搞一个小偶像。那我们中间这个中国人他们通常拜那个土地公土地婆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路边或者在树下，他们在路边或树下，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哈。因为树下嘛，给土地公、土地婆遮遮阴啊，不然晒昏了，不然光秃秃的，就搞个土地公、土地婆，他天天都晒太阳啊，不晒死他，所以有个树荫遮着哈，好像我们也要遮这个样子啊，等等。他说：“你们在做什么？不管你。”当时说的是我不侍奉耶和华，但是我挣脱了你的这个绳索，对不对？我们跟你立了约，结果你们做的事情是拜偶像嘛，或者你曾经说我不拜别的神，结果你事实上就在拜别的神嘛。所以字句上虽然有不同，不过总的意思是一样的。先知耶利米以神的口气在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拜偶像。然后21节，然后我当时摘你们的时候是上等的葡萄树，以赛亚书也是用葡萄树、葡萄园来形容 以色列国，以色列百姓，神跟他们立约嘛，是个上等的葡萄园，要准备等好果子嘛。我摘的时候是个上等的葡萄树，是纯的好种子，但怎么会变成叫做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或者说野葡萄了？这个外邦其实它不一定是外国的葡萄树，而是指的就是野生的没人管的那种野葡萄树，是果子当然不好，也不能吃，也不能酿酒，也不能做什么，没用的。我种的是好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然后里面的罪恶，二十二节说，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你的罪洗都洗不净。他提到碱，提到肥皂，当然现在的肥皂都是现在才发明的哈，所以肥皂发明了100多年而已，以前没有肥皂的。用点碱，因为肥皂也是用碱性东西做的了啊。那所以肥皂跟碱，肥皂是碱性的啊，所以碱可以洗一些脏东西，譬如说你的茶杯哈，你常喝茶，喝了很久，然后每次洗，你用清水洗，洗到最后有点咖啡色的，洗不掉怎么办？我教你，强碱。如果你要的话 NaOH 氢氧化钠泡它1小时，白白干干净净的，洗得干干净，所以强碱可以。可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不会用这种强碱，一方面也没有办法存那么纯的强碱了，而且那种东西我洗衣服的话，那衣服一定破掉了。强碱比强酸还厉害的，所以它用一点点碱性的东西是可以洗茶垢，那衣服上有些脏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意思说，用这种东西来洗涤你的衣服上的污垢，一些脏的东西的话，没有办法，你的罪恶太深了，深到这个都没有办法洗涤。所以因此，20节到22节是第一个答辩，因为以色列人说我不侍奉，其实我想比较好的翻译是不是不侍奉别的神，不是对神应许说我不送别的神，而是说对神说我就是不侍奉你，他宁可去拜高岗上的树下的这些偶像，他也不侍奉，所以这样的罪用肥皂用碱也洗不净的意思。然后23到25节呢是第二个答辩，然后23节，因为开头是以色列人说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巴利啊，我没有去拜巴利，拜这个迦南人拜的假神。然后回答是说，你说你没有，你看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重点不是那条路哈，那个谷是什么谷呢？其实在耶路撒冷那个叫锡安山，耶路撒冷南边它有两条河交叉的，一条叫吉伦溪，那在西南边那个吉伦溪的河谷那边，他们以前的时候就是常常有些拜偶像的话会在那个溪谷那边拜偶像，甚至献祭。那迦南人献祭的时候呢，有一种献祭的方法是这样，他们把婴儿献祭，把婴儿就好像我们献牛献羊，杀一只牛杀一只羊，他们拿婴儿献祭的。然后后来当犹太人跟从外邦人然后拜他们的假神的时候，他们曾经拜过那个摩洛神的时候也是，甚至犹大王曾经有犹大王把自己的儿子当成祭物献在那里，就在新嫩之谷。所以后来约西亚王在洁净，就是耶利米的时代，约西亚王他在洁净的时候，他就把很多这些偶像东西就在新嫩之谷那边就焚烧，后来传统上那就变成一个焚化场，焚烧垃圾的焚化场。那因此到了新约时代，新嫩之谷这个字就变成地狱，所以我们常常说丢到地狱里，其实在原文都丢到新嫩之谷那边就是焚烧场，那就是说地狱里硫磺火湖在烧垃圾的那个地方就被比喻成地狱。因此先知耶利米的意思说，你说你没有拜巴利，你看看在新嫩之谷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在拜偶像，对不对？在献祭，对不对？甚至把孩子献祭了，你说你没有拜巴利，意思在这里。铁证如山，你说我没有拜巴利，我没有玷污，没有。你看看你们做的，说看到谷中你们所做的事情，就知道你说的跟你所做的是一致的吗？然后下面就形容了，你是快行的，我说毒蜂驼应该翻译成母驼或者说雌驼，狂奔乱走。为什么说狂奔乱走？其实跟野驴是一样，野驴呢在旷野还野驴子嘛，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它转去呢？起性可以翻译成发情的时候，就是到交配期的时候，他就说那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个人真的是如果说有些丈夫不忠到处找小三的，你可以说他就像野驴一样，哇，到来的时候就看到女人眼睛都发亮啊，这种。所以身上用的形容词啊，有的时候是就有时候很生动，但有时候会觉得哇这种样，他说你们就像野驴，就像这个母骆驼一样，一到了发情交配期的时候，那种的样子乱奔乱走，抓都抓不住，谁能够使他转去，说叫你转过去呢？我不养狗了，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遛狗的人也是这样，遛狗的人狗狗狗走走走，有时候对面来了一条狗，有的人是哗哗叫来叫去的，因为有些狗呢就哗哗哗哗，我不知道干嘛，这狗发情了是不是？反正那个狗有时候也会，那个动物哈，它在某种的季节的时候它会那样，它用在形容，也得用这个来形容说，你们是以色列人啊，在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就像野驴，就像母骆驼，然后狂奔乱走，抓都抓不住。他说你要去找这个野骆驼啊，必不至于疲乏，说不必费心，在他的月份，就在他交配期的时候，你要到哪里找他很容易。这个野驴要找对象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你知道哪边有什么他的这个配偶在哪里，他就在那里找他，不会在别的地方，就在那里，是也不必费力找啊。就说你们会在哪里，就好像以赛亚书用过另外一个比喻，尸体在哪里，老鹰在哪里，那个秃鹰啊是吃尸体的，所以有经验的那种在旷野的那些探险家，他有时候一看，哎，一群老鹰在个地方这样盘旋盘旋盘旋，他知道那边一定有不是死掉的动物，就是有死人了，不然老鹰不会在那边盘旋。所以鹰在哪里，尸体在哪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尸体在哪里，老鹰就在哪里一样。那这边的意思是反过来，到交配期的时候你要找那只，哎，那个驴跑掉了，跑到哪里去，你只要找到他的一个对配偶在哪里，他就在那里，不必费心费力，你要有这个经验就知道了。还是说你们到哪里，你们就是像野驴，就像母骆驼在发情的时候一样。然后25节，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意思就是说不要打光脚去走路，喉咙干渴，就说你们去找假神的时候，就好像打光脚啪这样子。那他们的回答说，枉然，或者说不要，我就是喜欢别的神，我必随从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以色列人那种叛逆哈，不是无意间被骗了，无意间犯错的，他们是偏行己路，非常强烈的意志上，我就是要这样做。所以因此当他后面提到这些审判的时候，提到他们的26节后面提到他们的受羞辱嘛，因为后来他在讲以色列国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100年了，当年灭亡的时候，被亚述国灭亡的时候，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首领、祭司、先知，就是所有国中有头有脸的，从政治的君王、世袭的大祭司，到民间的先知啊，一般的小官员呢，可能教会民众当中的长老都羞愧，因为被俘虏了嘛。所以你们自己遭祸嘛，你们是偏行景路，硬着景象啊，很有意思。这个出埃及喜欢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人叫做硬着景象的。可在中国人当中啊，有一种人被称为硬着景象的， 他们信主也特别少，哎，客家人，客家人自称就是应景的，应的景象，意思说他们是吃苦耐劳的意思啊。可是在圣经中的应景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不是吃苦耐劳，而是就是应的景象，就是转都转不回来的啊。所以在我们华人当中，客家人信主的特别少。在台湾哈，台湾平均基督徒是3%上下啊，有人多一点，有人说少一点，少的话不会少于2%，多不会多过5%。可这个3%上下呢，其实如果根据族群，差别很大的。讲普通话的，就是外省人，超过5%，10%是基督徒。讲闽南话的台湾人1%是基督徒，讲客家话的1/1000，0.1% 基督徒，山地原住民30% 基督徒，对，全部加起来3%，你懂吗？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基督徒的分布哈，跟他的背景很多有关系的啊。那讲闽南话的台湾人比较乡土的，只有1%是基督徒，可是那些就是所谓外省，就是40-50年前从大陆逃难来的子孙，也讲普通话为主的，基督徒比较高，然后都市比较多，都市10%基督徒，乡下1%基督徒，所以平均是2-3%，但是客家人是特别少，客家特别少，他们的应景本来是一种吃苦耐劳，可是也可能成为一种他们对传统文化、传统宗教的坚持，很难扭转。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因为客家人是不肯从他的原来的宗教文化中转过来，以色列人是本来就是敬拜神、认识神、跟神立约的百姓，然后又转离了神去拜偶像，然后再转也转不回来，所以这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些人说台湾的偶像太多，神要惩罚台湾，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对不对？所以现在说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原来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也与神立约了，然后毁约的时候，因此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以色列就是这样，那也因为这样，所以26节说贼被抓到了不是很羞愧吗？结果呢，你们的君王、祭司这些有头有脸也是同样的羞愧，为什么？27节说你们向木，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背对着耶和华神，不是面对神。但是有点讽刺性的是，他这边说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这个木头在当时迦南人是什么呢？用木头做一个女神叫亚瑟拉女神，所以圣经上常常用柱像，是木头的柱子，那都是亚瑟拉的，是女的。然后你是我的父，那个你希伯来语是阴性的，那有点性别错乱了。你是我的父应该是阳性的嘛，就拿一个女性的亚瑟拉女神的柱像对他说，应该你是我妈嘛，怎么你是我爸嘞？这怎么讲的嘛？然后那个石头呢，那个柱像，那个石头的像通常代表阳性的神，有人说巴利或者别的神都是用石头的，可是对这个石头的像应该是阳性的，却对他说你是生我的。哎，你是谁生的？你爸生还是妈生的？妈生的嘛。那怎么对，好像说对爸说你是我妈，对妈说你是我爸，就是错乱。或者才用这个讽刺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人家拜什么，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这都搞不清楚就拜啊拜啊拜。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亚瑟拉女神的像说你是我的爸爸，你在拜，你却不知道你在拜什么。对这个石头的应该是阳性的神，却说你是生我的吗？就说你拜是拜，连你拜什么你都不知道，但你还是拜啊。所以这种羞愧，一方面是他们被俘虏带到外邦的时候当然是羞愧了，荣耀没有了，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你们要羞愧啊，拜嘛连拜什么都不知道， 他如果真的有这个神，你说亚瑟拉会不会很气？哎，你说什么你啊？你叫我是爸什么意思啊？你要叫我妈的，所以他会不会很生气？你在拜什么？你跟我讲什么？对，所以他一直说这些人在拜，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用自己的想法去拜，确实你不知道在拜什么，所以当然会羞愧。然后碰到患难的时候，二十七节最后却说起来救拯救我们，对谁说？你对耶和华说。平常嘛乱拜，拜一些乱七八糟假神，一到了事情来了，可能这些假神帮不了忙，又回头对耶和华说求你拯救我。所以耶利米在责备他们，就说你看看这种事情是这样，然后最后又回头来了。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这样，她的父母跟我的爸妈呢是福建同乡，都是从福建过来的，那她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两个都是医生，她爸爸是眼科医生，然后妈妈是内科医生，做小儿科什么的。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看眼睛都是找他爸爸，他家爸爸也是教会长老。那这女儿当时基督教家庭长大，也是一个蛮虔诚爱主的姐妹。那读大学的时候，她比我大一岁左右。虽然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系但是我们还是常常有点来往。那所以我跟他们算是跟他们家、跟他个人都算是熟。但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出国，在一个地方当老师。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状况，就是姐妹多弟兄少嘛。所以最后总而言之，他结婚的时候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人。但那个人呢，因为他的爸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觉得我女儿不能嫁给不是基督徒。那个男孩子就说：“行啊，我受洗啊。”于是受洗了，跟馄饨跟水饺一样就下水了。然后结婚了，但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男孩子不是真诚的信主的，为了要娶这个老婆，好结婚了，然后也生了孩子了，至少头十几年还蛮好的吧。后来他们也移民到美国去了。总而言之，到一个时候，那他先生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中学老师了。那到美国当然不能做中学老师，后来他们就开了 motel 这些东西。然后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最后她丈夫决定去中国大陆去创业开公司，不知道生产什么东西了。他觉得因为在美国就只能开 motel， 总觉得钱赚的不多，不好不坏，他觉得应该可以怎么样，就去了大陆。去大陆都很容易沦陷的，我说在婚姻上会沦陷。没几年，他跟他的他那边大陆公司的会计就发生婚外情，然后离婚。那当然我这个朋友这个姐妹当然很难过了，很伤心很难过。然后大概又过了几年，我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反正好几年以后，她丈夫回来了，应该说前夫回来了，带着他二婚的太太，他在大陆的工厂破产，他得了癌症，他得癌症，然后大概是治愈率可能不高，所以带着病破产，把他后宅娶的老婆跟他生了孩子回美国投靠前妻，他没钱了嘛，啥都没有了。那阵子刚好我父亲过世，所以因为我们的家族的关系，所以他有来奔丧，我们在追思礼拜他有来，我没有认出他来，所以那我们家属站在那里嘛，所以每一个来宾我们都握个手，然后我妈妈坐在最前面，所以我们跟就工作人员走过，然后到我妈的问候一下再走嘛。所以他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只是当成很多我认识跟不认识的来宾，所以我也跟他握手就过去了。然后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因为我妹妹站在我妈妈旁边，然后我妹妹就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一叫的时候，我想啊， 刚过去的是他吗？他比我大一岁，那只是十年前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他苍老的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但是我的意思，让你想象一件事情，他被前夫抛弃，好，前夫抛弃了，离婚了，另外再婚了，又生了孩子了，现在呢，钱没了，命也快没了，然后他带着来干嘛？不但是要一并，因为他有美国公民权，一并啊，可能要帮忙一点钱的事情，他意思是托孤，把他第二个老婆跟孩子交给前妻来抚养。因为怎么办？那个他第二个老婆当然没有美国什么身份都没有嘛，那也没钱了吗？那怎么生活啊？啊，靠前妻了。那这个孩子呢？他要死了，他还要去收留。当然这姐妹要很有爱心来接受这个吧。我用这个来形容，你说耶和华神要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你去拜假神，你就去拜啊，你靠他呀，结果他不可靠了，又回来找我了。所以耶和华说，你在干什么？你不是拜那个吗？你有事去找他呀。哦，他不行了，又回头来找我。所以先知耶利米在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是拜假神吗？啊，结果到最后不行了，你又回头来说，起来拯救我们。当然感谢主，又过了好几年，我爸爸是2009过世了，2016年我母亲过世了，他又来了，我看到他了，这次我看出来他来了。因为他我没有机会去问他后来怎么样了哈，因为过了七年了嘛。哎，看他的脸色各方面就好像蛮有喜乐，哎呀，恢复青春一样。但是我一直记得十年前那次的丧礼，我真的看不出来是他呀，那种苍老，那种憔悴，我不能说我身临其境，但是我也只能猜想那种感受，真的那种感受，一个背叛你的前夫，钱没了，命也快没了，然后又来投靠你，你从基督徒的爱心来讲，好像也不能不照顾他，再加上啊，你说个累赘吧，前夫跟别人生了一个孩子，你还得帮他养，然后这个太太。英文也不会讲，什么也不会，然后你每次看到她都在想起当年她丈夫就是跟她，她是小三，你要去帮着你的前夫养她的小三，跟小三生了孩子，你要有多大的，你说爱心也罢，或者你会一揪起你的伤痛，然后就摆在眼前。当然到我妈过世的时候，我相信她前夫过世了，因为那时候癌症已经很严重，我想不会过太久的。但是我虽然不知道细节了，但我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走过这段时期了，也只有神的爱可以支撑我们走过啊，他可以走出这样子来，所以他可以看出他的生命中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你可以想象神对以色列人那种的心就是这样，你去到处拜各种的假神，到患难的时候就回来找我说要我拯救你。他说，所以这个你可以说耶和华说，也是耶利米说的，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啊，你为什么找耶和华呢？但是这些话好像是对当时的以色列国讲的，可是耶利米话锋一转，或者说神话锋一转，犹大你又好到哪去了？你拜的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是一样的。那犹大有多少城啊？我不知道到底怎么算哈，大城小乡镇算不算？但是至少在西西家王的时代，那时候提到亚述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了，然后亚述军队就往南攻打犹大国，就包围了耶路撒冷。但他上面就说了一句话，犹大国有四十几座城全部被毁，只剩下耶路撒冷，所以他提到四十几座。所以至少最低的数字，犹大人拜的神就至少有四十几个， 巴利不过是其中一个。巴利的神是一大人拜的神，还有摩洛神是另外一个神，还有摩亚人也拜他们的神，亚门人拜他们的神，哇，多的不得了。你神的数字跟你的城的数目是相等的。犹大，我想耶利米的意思，犹大你等着瞧，以色列怎么样你们犹大国就会怎么样了，如果你还是这样子的话，意思在这里。然后29节开始也是一个辩论，但是神就开始宣布一个好像他的管教，他的审判嘛。耶和华说，你们为何跟我争辩啊？为何跟我争辩或者抗争？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突然的，他们不受惩治的。就是说你的儿女，就是这些犹大国的百姓，以色列国的百姓， 我管教也没有用，他们是不受惩治不受管教的。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了你们的先知，那些先知就是以色列国有很多先知，跟耶利米一样，包括先知何西阿，就是专门向以色列国宣讲的那些先知，很多先知是死在你们自己的刀下，你们自己杀了你们的先知，好像残暴的狮子一样。所以呢，他说这个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什么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回你了？所以我说这句话跟前面20节的话是有点回应的。我不侍奉你们，为什么说你要脱离约束？这什么约束？就是以色列神跟百姓立约嘛，这立约的爱嘛，就好像我们圣经上常常用淫乱叫做婚约嘛。如果一方背离了这个婚约，脱离这个约束，你当你要在婚姻上出轨的时候，你就是要脱离这个约束嘛。那你对神也是一样，如果你要脱离约束，你就没有神的保护了嘛。啊，然后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处女的意思其实是少女啦，啊，不一定是强调她的贞洁的处女，而是说小女孩会忘掉她的装饰品吗？新娘子会忘记她的美丽的衣服吗？当然答案是不会。可是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就说无数的日子以来我怎么恩典来保护你照顾你，你忘了我。那一般的小女孩不会忘记她的装饰品，新娘不会忘记她漂亮的婚纱，你们忘了我，而且忘了我无数的日子所给你们的恩典和保守，怎么样？然后这就是以色列人是忘恩负义嘛，他们不肯受管教，或者说无法管教，无法管教。我们做父母的哈，有时候你要注意到孩子哈，越小你要越懂得管教，因为你越小没有管教，到长大越难，啊，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没救。心理学家的说法，6岁以前还有办法管教，6岁以后80%已经定案了，18岁没救了。所以6岁以前的管教很重要啊。那有的孩子真的就是缺乏管教到一个地步，你几乎要眼睁睁的看他走向灭亡，这一点是非同小可的。有一对夫妇也离开我们真理堂了，已经好久了啊，忘记多少年，10年以上。这个夫妇有个孩子，这孩子很有问题，很有问题。那么他曾经小学换过3个小学，因为被学校，你说在美国这种小学中学是义务教育的嘛，没有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但是事实上 literally 是被学校赶出去了，就是我不收你了，因为他是行为上的问题。从一个学校换到一个学校，换到一个学校，然后换过7、8个教会，因为没有个教会受得了他，就这样，我们叫不欢迎你了，这样这样。后来转到真理堂来了，他来了，他没跟我讲，他已经孩子已经被3个学校开除，然后7、8个教会换到我们真理堂来。我说哇，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了？这样子。那最后一次，被一个教会赶出来的原因是，那个教会华人教会嘛，就借人家那个美国人教会聚会嘛。所以那就我们以前也见过美国人教会嘛，哈，那美国人教会当然就好像我们礼拜五 在那个东正教堂聚会一样，那人家有他的各种装饰品嘛。他们那个教会呢，正门口一进去，他们装饰品桌上就摆了一个彩色的编织的一个，好像一个垂下来一个东西了哈，就那个，还用火柴把那个点烧了，差一点引起教会火灾，这样烧掉人家的这个东西。你说这小孩子才六七岁啊，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后来那个华人教会说，抱歉，我们不能收你了，不然美国教会会跟他抱怨，那我们买一个新的给你还你，可是会再来一次吗？所以我不处理的话呢，美国教会不租我这个地方，这我借人家场地，把人家那种财产，这样的我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来我们教会。那我们当然想说，我们没有说拒绝嘛，但是这孩子真的有问题，然后管教上很有问题。那还用那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很早的时候，所以我现在算起来应该是15年以前的，我们还在 Bentley College 的时候，我们借那个大学聚会，那人家那个厕所嘛，对不对？当然要弄干净一点了。这个孩子啊，男孩子啊，他故意去尿尿，不在尿斗里，他就在墙壁上尿，故意的。他不是不知道，故意的。然后正好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人去上厕所看到了，哎，不可以。他的妈妈非常维护他。哎呀，就这样子嘛，有什么了不起？什么了不起？我们借人家的大学。所以我觉得孩子固然是有问题，问题大部分是他妈的问题，他妈的纵容到一个地步。当然我们就一次两次三次，后来劝诫的结果，这对夫妇又离开我们教会。那太太走的时候一副很不高兴，你知道，此处不留娘，自有留娘处，那种味道你知道。我就跟他爸爸讲，他爸爸从小是被他父亲有一点点虐待，其实他爸爸自己说他有好动症，他后来知道了，他这个儿子可能也有，可是妈妈拒绝看医生啊，所以他从小因为好动，以前早期在中国哪有知道什么好动症嘛，就是皮嘛，所以爸爸曾经打他好几次打，甚至有时候吊起来拿皮鞭打，所以他说他从小他就立志，不管儿子做了天大的坏事，绝对不打他，绝对不说他一句话。所以爸爸是这样，这个妈妈也中了，这好，两个这孩子这样。我跟他爸爸讲说，要走不留，你要离开真理堂，我不会挽留你，我只是告诉你，你这样下去，你会眼看着儿子毁了，是毁在你们两个人手上的。儿子有儿子的问题，可是你们从小这样的纵容，不说什么，不做什么，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被人家小学开出来了，开除了，那你说人家小学怎么样？被教会开除了，说教会没爱心，都是别人的错。你没看过你的孩子的问题吗？他现在六七岁，还有机会可以管教，而你们这样纵容啊！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夫妇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照这样下去，我不必是先知，我都可以预测那个结果是什么。已经到了无可管教了，所以当时神对以色列人就这么说的：我管教你们没有用的，你们的儿女不受管教了，这已经没救了。没救的结果是什么？神就让以色列国灭亡，全部被掳。所以因此耶利米的话就是说，犹大国呀，因见不远。 OK， 100年前以色列国怎么灭亡的，难道我们也要这样子吗？所以他用这个来讲，那以色列国的例子就等于说他已经从这个约被解除了。那个下礼拜你就会看3章第6节开始，我已经开了一个休书，我把它休掉了，所以以色列国是被休掉了，犹大国还没有。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以色列国的结局吗？你要落到同样的结局吗？那当然犹大国是灭亡了，可是犹大国灭亡以后从巴比伦回归了，所以我们现在叫做犹太人 Jews， 其实那是犹大国的人的意思。所以现在犹太人都是犹大国的人，北国以色列国被俘虏到亚述帝国以后，从此从历史中消失了，这个以色列民族就不存在了，10个支派人带走了， 当然十个支派有少数的人在战争中各种过程中曾经有逃难到犹大国，所以犹大国的犹太人血统中有包括十二支派，但是多数的十个支派从此在历史中不知所踪，没了，因为被耶和华神用休书休掉了，因为你是无可挽救的。所以耶利米是用以色列国的历史来警告当时的犹太人说，我们不要走到这个下场。那犹大国灭亡了，但是感谢主，犹大国灭亡里面还是有一些叫做余剩的剩下的忠心的人，所以即使到了巴比伦他们悔改了，拒绝偶像了，七十年之后他们回来了。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这犹大国的人有残余的一些人，跟以色列国的人一个都没剩下，不一定都死了哈，就是说他们被俘虏了以后可能跟当地的民族混血了等等，所以你就找不出那种痕迹了，血统上宗教上也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就等于这样。那中国历史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民族就不见了嘛，譬如说鲜卑人到哪里去了不知道，然后当年盛极一时的很多啊，突厥人，还有土耳其可以叫突厥，那以前呢还有这个国那个国，快看到哪里去了，都在中国的血统中就混在里面了，所以你没办法找到一个什么纯种的突厥人，你要找一个纯种的什么什么人很难，那个国家灭亡以后血统就已经混杂在这里面，所以反正从黄河以北来的人大部分人都有鲜卑血统的，都是胡人，我们姓庄的，我们原来是中原人士，就是被这种人赶到福建去的所以我们是中原人士，结果呢落难江南。那现在的华北的人呢，我看多多少少现在 DNA 比较厉害哈，可以查血统的话，突背什么鲜卑啦，东湖啦，那稀里哗啦那种念起来怪怪的那种东西，你们大家都有混在一起了嘛。所以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在历史上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在神的眼中没有了，外包，完全外包，就完没有了。所以这种的情况，耶利米用这样来形容，就是说你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吗？犹太人，你看看北国以色列是怎么样的结局，你要想一想，免得你走同样的路。那三三节之后又是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在自称我无罪，我无辜啊，这是三十五节嘛，你还说我无辜，然后说无辜，耶和华怒气一定向我消了，就是说我无辜啊，就算我犯了错了，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耶和华会饶恕的，用神的恩慈作为借口，然后继续不断的犯罪。那三十三节他这样说，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也许要修改一下比较更清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的翻译种种原因，有时候翻译的有点绕口，或者有一点点误导。那大部分英文的圣经，如果是新国际版 NIV 的，或者 NASB 新美国标准版，都翻译的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三十三节怎么说呢？应该这样说，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是说你们不是很精通爱情之道吗？甚至那些恶劣的妇人你都教他怎么走你的路，就是说你对于谈情说爱啊，哇嘎，精通啊，精通，你不但自己走这种路，你甚至还会教人家怎么走。这种人就是像什么非诚勿扰啊，爱情保卫上常常去的人啊你就说你这些都搞得很熟的哦，你这个追求假神的这种东西你也很熟啊，不但你熟你还可以教人家了啊，他意思说你们是这种人，而且你们衣襟上三十四节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其实你杀他们这个字一样，在中文圣经如果繁体字的右边有点点点，简体字的下面有点点点，这句话是没有的。 你们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意思说怎么有血呢？就是你杀了他们，水塞在你衣服上嘛。那你怎么杀他呢？又不是看见他们挖窟窿，这什么意思？在旧约律法是这样哈，如果有贼晚上来偷东西，挖窟窿偷的话，然后被主人发现，被主人打死，主人无罪。那白天贼来了，你把他打伤打死了，哎，这个主人有罪的啊。哦，当然不是一命还一命了啊。晚上嘛，我看不清楚啊，然后呢他来偷啊，那我怎么知道他拿了什么武器，嘣把他打死，就是他没带武器，我打死他，主人无罪。所以挖窟窿晚上去偷东西的话呢，可以死的。如果他挖窟窿来偷，所以你杀了他还情有可原。他又不是，他这个是穷人，他是无辜穷人嘛，他又没有挖窟窿来偷你的，你为什么杀了他？所以他没有说杀了他，但是既然有血，是有杀了他的意思。所以加了这句话是原文没有的，但意思是对的。意思是说不公不义嘛。无辜的穷人，他只是穷，无权无势，就被你害了嘛。他也不是挖窟窿，他也不是贼，你为什么这样？表示说道德上的偏差，这个宗教上的偏差就带来道德上的不公不义。然后不但这个道德上是如此，然后又有什么呢？政治上的错误。三十六节说，你东跑西奔要干嘛？更换你的道路，然后呢，一下子找埃及你也蒙羞，一下子又找亚述也是蒙羞嘛。然后你抱头从埃及出来，就你要从埃及求援助嘛，找不到援助，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依靠的，你所依靠的埃及没有了。你一步一步因他们得顺利等等，所以是宗教上的错误引申出来的结果，在社会道德上的偏差以及政治上的错误的抉择，最后以色列国灭亡。以色列国是曾经想找埃及联盟来对抗当时的亚述帝国，最后亚述帝国把以色列连埃及全部灭了，毁了，所以政治上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然后变成徒劳无益。那这是从宗教上的偏离开始，那引申到这个地方来，所以神宣告这个审判。最后第三章的头五节呢，在讲什么呢？进一步的来强调重复以色列人的罪。但是第三章第一节哈，有点特别，有话说，这个有话说其实是摩西律法。人如果休妻，妻离他而去，又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摩西律法是有说不可以的。如果问答案是什么，可以收回来吗？ No， 不可以。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很清楚的讲，但是当时的意思要记得那个 context， 那个上下文以及那个环境啊。那时候是说一个丈夫，因为当时要休妻的时候，离婚的时候，只有丈夫可以休妻的，没有妻子休夫的，所以休妻没有休夫的。第一个，那男人要休他的妻子的时候要给他休书，但是如果休了妻，好，妻子就离开他了。那当时是这样，古代的社会女人又不能自己上班，抛头露脸都没有，所以女人在换来说，古代的时候没有单身的女人，有寡妇，但她不是单身的。从小的女孩子没有一个独生的，没有独生的，因为她要有个饭票，说难听一点，她必须有丈夫。所以一旦休妻，这个妻子怎么办？她必须再嫁，否则她怎么过日子啊？她必须再嫁嘛。那因此摩西律法是说，如果休妻妻子再嫁，那再嫁以后，她的后来的丈夫，譬如说死了，前夫能够把前妻娶回来吗？或者第二个丈夫不是死了，是第二个丈夫又把她休掉了？那总而言之，前夫可以把前妻娶回来复合吗？复婚吗？ No。 因为我们今天的标准哈，或今天的教会来说，如果两个人什么什么事情闹离婚了，然后他们要复婚，教会会赞成不赞成？我觉得好啊，好啊，对不对？可是摩西律法说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觉得 不太容易了解。然后他说，如果你把它取回来，是整个迦南地会被污染，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的说法呢，是为了保护女性，就是说有的丈夫哈，心情不好了，只要起来饭烧焦了，因为当时到耶稣时代的拉比对离婚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很宽松的，就说老婆烧饭烧焦了就可以休妻了，另外一派是耶稣的那种观点，就是说不，除非他犯淫乱，你不可以随便休妻的。所以好了，那天丈夫起来心情不好，你看饭烧焦了，咖啡不好吃，休了，呵呵，你把它休了。然后过两天呢，行了，回来吧，就说挥之则去，呼之则来，哎，不可以。所以摩西说，如果你休了妻，他永远不能回来了，想清楚啊，别乱来啊，他要保护女性，免得这女人就像货品一样，卖掉又买回来，卖掉买回来，这样，对，你常常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退货，中国人有时候有些人做得很过分，所以那些什么 Costco 啊，这些美国的大商场在中国都亏本，因为美国货是可以退货的嘛，那很多人就是买了货用一天，第二天就退货，就买了100个退货99个，就卖到几个，卖一个而已。哎，老婆可不是像这样可以退来退去的啊，所以不行。所以你记得当时是为了保护女性，现在他这边说，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可以娶回来吗？好像不可以。那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了，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就好像婚约一样，以色列人背叛以至于去拜假神，可以回来吗？哎，这句话有意思了。所以第一节最后那句话的翻译呢，也是有一点点讲究或者有点问题。我们的中文和合本这样翻的，但是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亲爱的，或者这样说了，你和许多情郎行淫乱，还可以回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中文翻译说可以回来，你看英文版的圣经呢也是一样，一半一半，一半是翻译，不是说可以回来，有一半的翻译是翻译在最后加一个问号，就是说你和许多情郎行了邪淫，你还想回来吗？哦，有个问号，你还想回来吗？另外一半的翻译呢，没有问号，变成一个句点，你和许多情郎行邪淫，你还想回来，不是可以回来，你想回来，耶和华答应你回来了吗？没说，所以这边留下一个伏笔，耶和华会接纳你吗？你拜了这么多偶像，拜了这么多假神，你想回来？一个是你还想回得来吗？这问号就是说你想回来？哼，那看耶和华神答不答应了。第二个翻译没有问号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想回来，至少你有个意愿想回来，就好像前面嘛，这假神拜了拜了没有用，又来求神帮助，求神拯救一样，你想回来，可是问题是耶和华答应你回来吗？也不管有问号没问号，都是代表那一个淫乱的以色列百姓，那些拜假神去跟从别的神的人，里面好像有一点点悔改的意思，想要回来，但是决定权在耶和华神手中，神答不答应你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想回来，但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可以回来，就好像耶和华答应说可以，那答案是什么？下回分解，下礼拜师母会讲后面的那一段就给你一个答案，那现在给你一个伏笔啊，就说哎，可以吗？所以因此我们的和合本这个第一节后面翻译成句行答案就是说可以，其实原文不是说可以的，你想回来但也可以变成问号，你还想回来吗？你以为你回得来吗？这种问号。然后第二节开始就是神的控诉嘛，就是说你还想回来吗？你觉得你可以回来吗？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这第二节说，你向近光的高处，就是山顶山峰上去看，你在什么地方没有淫行呢？这淫行通常都指的是拜偶像，你什么地方没有拜偶像呢？你就坐在路旁等候，就好像阿拉伯人要去旷野埋伏要去抢劫人一样嘛，然后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就不下雨了。 你还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意思是说你还到处找各式各样的偶像。那第四节的翻译也是有点小问题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我现在还在做，没做完了，做了一大半了。因为去年2019年哈，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好出版了100年。那到现在为止呢，有很多版本，什么圣经新译本呐、有种新汉语译本呐、还有什么和合本的修订版呐、好几个版，中文版本。当然他们没有人在说要取代和合本了，但我看市面上出版的都好像还没有到一个水平，可以真正把这个和合本取代掉啊。因为和合本还是很多优点的、啊，虽然有小缺点啊。所以呢，我自己在做一件事情，我正在参考所有的翻译本，包括英文译本啊，然后也看他们的注解里面提到原文希腊文怎么翻，希伯来文怎么翻，还有死海古卷怎么翻，希望找出一个合乎原点啊，信达雅嘛，信就是忠于原文嘛，达意对来讲得清楚嘛，雅文雅嘛，我们的和合本文雅来讲无出其右，我告诉你，当时编的人好多都是秀才举人呢，还有进士哎，哇，都是古文学非常好的，所以非常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信？有时候就是因为1919年的前100年就是1919年嘛，我们今年2019，1919年翻译的时候，死海古卷还没有。然后那时候我们手上的版本各方面来讲，受那个限制。那现在我们版本更多，那有些有争议性的字呢，我们越来越清楚了一点。所以不能怪当时的翻译不好。所以呢，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再做一件事情，我再做一个装饰译本，我独家的。但是我没有好到一个地步说希腊文那么好，我从原文直接翻译，你就算原文再好，你要用哪一个版还是一个问题嘛，对、哦、所以我是综合大家的这样。所以这一节是怎么说啊？你从今以后，你岂不像我说，他这个意思没有从今以后了，你前面的讲你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然后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然后你又向我说什么？我父啊，对耶和华说，我父啊，我是你幼年的恩，你是我幼年的恩主，或者说你是我幼年的亲密同伴，你照顾我，神眷顾啊，保守，你是我幼年的恩主，你是我幼年的良伴好朋友，然后耶和华会永远怀怒存留到你吗？意思说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嘛，我是有拜偶像了，我有了，但是你永远记得吗？哎呦，算了吧，耶和华不会的，耶和华会饶恕。所以我们一直讲神有恩典，神有恩典，神有恩典。然后下面怎么说？第五节的最后，看哪、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这句话的翻译呢，也是有一点点小问题。和本上面有个小字，你看那小字，那小字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你虽这样说，还是行恶放纵欲心，这个翻译是对的。对，当时翻译的他大字是用那个，小字用这个，其实小字反而是对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了这些坏事以后，你忽然间回头又对我说，我的父啊，耶和华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你是我幼年的良伴，耶和华你会永远怀怒吗？你会一直记得到底吗？不会吧。哦，好像一副这种话哈，就说你不会吧，你应该会接纳我的悔改吧。你虽然说是这样说，你还是在行恶，还是在放纵欲心，意思说你说的跟你做的是不一样的。你说你不会永远怀怒吧，对不对？你会饶恕吧，哈，你会饶恕哈，啊啊啊！嘴巴这样说，继续行恶，你想干什么？所以记得你管教孩子的时候，有了孩子哈，他的哭要分清楚，他是哭还是嚎？有哭没眼泪，那叫嚎，假哭，那是 骗取你的同情心，有时候还没打了还已经哇哈哈哈哈一点眼泪都没有，这种就是就像这种情形。你说是这样说，你是我的恩主，你不会永远怀怒吧，说这样说，那你真的悔改吗？没有，你说是这样说，你所行的还是偏行己路。所以该不该罚，意思说 你这样你以为可以蒙神饶恕吗？也就是说，除非你有真诚的悔改，否则你不要想神会饶恕你的。但是今天的时代，我说这个事情过来讲2500年前的事儿，但是今天来讲，我觉得也反映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也包括我们个人的身上。所以属灵原则第一个就是说，神是有恩慈的，但人不可以自欺欺人，滥用神的恩慈。因为如果你只是口是心非的说，我认错啦，我对不起啦，我悔改啦，但问题是你能骗得了神吗？神见察人心，你真的是怎么样。所以这边所说的以色列人，就是说嘴巴说好像要回转，又来回来找神，像第一节所说的，我可以再回来吧，虽然我行过邪淫，那神要接纳你吗？取决于他不是受律法的限制。因为律法第二点就是说，在旧约摩西的律法为什么不可以，第一个是丈夫给休书，是休妻的啊。现在背叛的不是丈夫，现在是妻子淫乱，所以丈夫休妻你不可以再收回来，避免他滥用这个权利然后伤害他的妻子。现在是妻子淫乱，丈夫可以收回吗？哎，摩西律法讲的不是那一面，是另外一面，没有说可以，没有说不可以。可是先知何西阿的时候，他的妻子淫乱，耶和华对何西阿说，把他收回来，把他收回来，是妻子淫乱，不是丈夫。第二件事情，妻子淫乱，何西阿没有休的他的妻子，他没有给休书，是妻子跑掉了。现在是以色列人淫乱离开神，神没有给休书的时候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说下礼拜你看到第六节的时候，是不是说了我休了以色列，他是休掉了，所以以色列国灭亡了，没了。有大国呢也在拜偶像，还没有给休书，就还有一点点机会。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里面它含了一些伏笔，也让你要了解这整个的状况。所以不是丈夫已经休了妻子，是妻子离弃。那离弃的时候，丈夫当然可以给休书，也可以暂时不给。那以色列国第三章第六节以后就看到神给了休书了，对以色列国 out， 从此出去了，没机会回来了。犹大国神还没有给休书，但是妻子是淫乱。那因此他用这个来表达，就是神的爱哈，好像这个丈夫的爱一样，他可以超越律法的规定。就是说妻子有淫乱，他破坏婚约，丈夫给休书，对不对？对，可以吗？可以。可是丈夫可以选择暂时不给，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就何西阿去把妻子收回来了。这是一个爱超越律法的规定。理论上来讲，他妻子已经赢了，他破坏婚约了，我给休书，名正言顺丈夫休了他妻子是对的，是可以的。可是因为爱用恩典，他没有给休书，反而把他收回来了。因为何西阿的妻子淫乱以后，后来被后来的情郎甩了，被卖掉了，所以何西阿是在奴隶市场把太太买回来的。他太太已经堕落到变成奴隶了，他把他买回来，这就是爱胜过的那个啊。他可以不要买，这妻子做成这样，我干嘛要把他收回来，对不对？那神也是一样，对以色列百姓曾经给很多的机会，可是以色列国已经无可挽救，神就给了以色列国休书，以色列国灭亡了，被掳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犹大国神留了一手，还没有给休书，虽然他们一样的淫乱。所以神的爱是超越律法， 有救赎之能，而且能够转化这些好像错误中的人可以转回来。那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也提醒我们神的恩慈，但神同时是恩慈的也是严厉的。就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神是既恩慈又严厉的，对那些背叛的他是严厉的，对那些悔改的他是有恩慈的。神同时是恩慈同时是严厉，你不要只看一面。如果你看到神的恩慈就纵容自己不断不断的去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你就要惹神的愤怒，到最后就像以色列国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恩慈里面，而不是任意的用的意志上偏行己路，到最后无可挽回。所以盼望我们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姐妹，这些沉重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会随从自己的私欲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当我们发现了错误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真诚的认罪悔改，真诚的认罪悔改，神的恩典真的是就是包容接纳了。但是不要自欺欺人，以为神可以好像傻里呱唧的就被我们耍了团团转，我假意的那种认罪悔改上帝也就认了。神鉴察人心，但是我们真诚的悔改，神的爱是超越律法，他真的是可以包容饶恕救赎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常常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偏行己路。我们虽然也许没有一个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也是在心灵中有各样的东西拦住我们专心一意的爱你。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爱你，正如我们之前所唱的诗歌一样。愿主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